下面是焦点新闻。在以色列和哈马斯战争爆发将近七个月以来，美国校园趁巴勒斯坦示威活动最近从纽约哥伦比亚大学开始，一路燃烧到全美国至少50间院校。示威活动导致2000多人被捕，但是政府和大学官员指出，这一波示威活动中非学生的煽动者在很大程度上推动了这次校园骚乱，在事前进行了几个礼拜和几个月的策划。下面请听报道。据《华尔街日报》上个礼拜发布的一份调查报告指出，当前在美国校园亲巴勒斯坦的示威活动与极左以及亲巴勒斯坦团体和活动人士几个月来的训练、策划和煽动密不可分。尽管学生在示威活动中没有一个集中的指挥部，但却与极左派团体之间存在着长期联系。调查指出，在哥伦比亚大学在纽约警方拆除校园营地并驱散占领教学楼的示威者之前的几个礼拜和几个月里面，抗议学生的组织者他们一直在这里同全国学生争取巴勒斯坦正义组织、巴勒斯坦囚犯团结网络以及前黑炮党等极左以及亲巴勒斯坦团体进行协商。他们研究了1968年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抗议运动的模式，参加了关于中产阶级化和社区发展的研讨会，并研究了多次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冲突的相似之处。同时他们亦参加了几位前黑炮党成员举办的宣讲会，被告知处理运动内部纠纷的重要性。据悉，这个全国学生争取巴勒斯坦正义组织在全美国各地拥有300多个分会，其中很多分会在这里帮助组织校园营地和建筑占领活动。目前该组织的一些校园分会已经被包括哥伦比亚大学在内的多间大学暂停活动。华尔街日报报道说，全国学生争取巴勒斯坦正义组织几个月来一直鼓动学生将示威活动进行到底，要胁迫直到校方放弃和以色列相关的商业投资为止。中共党魁习近平于礼拜日抵达法国之际，欧盟委员会负责人冯德莱恩和法国总理马克龙纷纷呼吁欧洲必须向中方明确表示，目前的市场准入不公平是不可以持续的，中国的产能过剩问题亦需要被解决。下面请听报道。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礼拜日表示，他会在这个礼拜和中共党魁习近平会谈的时候要求和中方进行公平竞争。冯德莱恩说，我们必须采取行动确保竞争是公平的而不是扭曲的。最近几个月来，欧盟委员会正在这里对中国启动大量的竞争调查。冯德莱恩说，我去年已经见过习近平主席两次，我们曾经花一些时间讨论了从贸易到气候、从全球事务到数字议题等欧中关系，我们亦一直十分清楚我们同中方的关系是最复杂但亦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他强调说，欧盟应该去除在欧中关系中的各种危险，并指出欧盟会采取的策略是减少对中国供应商的依赖，但可能不会到美国这样惩罚或者封锁重要领域的贸易流动。冯德莱恩强调了中国产能过剩的问题，以及这个怎样让中国产品以欧盟公司没办法竞争的过低价格进入欧盟。另一方面，法国总统马克龙在接受星期日论坛报采访的时候亦说，欧洲希望同中国的经济关系更加互惠，以更好地确保法国的经济安全。马克龙在采访的时候还使用了意大利语的更新一词，他说，我呼吁欧洲进入一次更新，因为中国目前在很多领域产能过剩，并向欧洲大量出口。他强调，欧洲今日在同中方打交道的时候，必须要以维护我们的利益 互惠互利和促进国家安全的方式进行。根据既定的安排，麦克龙在巴黎爱丽舍宫宴请习近平之后，将带这位中共党魁前往法国南部比利牛斯山脉的一个小镇进行走访。随后在五日的欧洲行程中，习近平还将前往塞尔维亚和匈牙利访问。上个礼拜，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前夕，《华尔街日报》向员工发布的一份内部通知里面，宣布《华尔街日报》的亚洲总部将从香港迁到新加坡。这个亦是继美国自由亚洲电台之后，有一家外国媒体因为政治环境决定离开香港。下面请听报道。根据《华尔街日报》总编辑艾玛·塔克上个礼拜四发布的一份内部通知函表示，亚洲业务改变的决定是在其他外国公司重新考虑香港业务之后所做出的。一如我们报道的很多公司决策一样，《华尔街日报》会将亚洲运作重心由香港转移至新加坡。塔克提及，部分《华尔街日报》的同僚将被迫离职，大部分会来自香港。在这个同时，《华尔街日报》亦会在新加坡设新的编辑，领导报道包括中国股市、楼市、电动车、港股等商业新闻。香港明报报道指出，《华尔街日报》驻香港人员规模将裁减超过一半，记者和编辑估计只会剩低个位数。虽然通函未直接提及香港政治环境或国家安全法律，不过多名《华尔街日报》新闻工作者都说不排除与香港近年事态有关。今年3月29号在香港颁布《基本法》第23条新的国安立法之后不到一个礼拜，美国自由亚洲电台就宣布将关闭在香港的实体办事处，主因是香港新闻自由状况恶化，担忧员工安全。这一决定标志着该机构在香港近30年的历史画上了句号。自从北京颁布香港国安法以来，香港至少已经有290多人被捕，174人被起诉，并且有114人被定罪。其中大部分是著名的民主派政治人物、运动人士和媒体记者。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4号表示，中国的短影音社群平台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归美国企业所有，在全世界都是讲得通的，而且他对 TikTok 在今年底之前完成出售很有信心。下面请听报道。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在金融时报周末版于华府肯尼迪表演艺术中心举行的 FT Weekend Festival 活动上表示，美国相信让 TikTok 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剥离其美国业务，以及令 TikTok 在美国业务最终由一家美国企业持有，在全世界都是讲得通的。沙利文还说没理由认为这个不会是今年的最终结果。拜登总统上个月签署立法的巨额援外包裹法案中，包括强迫 TikTok 斩断与字节跳动的关系并归美国所有的条款。该法给予字节跳动270日的时间出售 TikTok 在美国的业务，并可酌情延长一次最多90日。美国用户多达1亿7000万的 TikTok， 如果未能够在截止日前出售其美国的业务，将从所有应用程序商店下架，并遭全美国网络服务供应商封锁。这一倒数计时从拜登签署法案算起，亦就是 TikTok 如果不出售其在美国的业务，最快明年1月将在美国被禁，经延长90日之后仍未出售，则会在明年4月被禁。这两个时间点都晚于今年11月初的美国总统大选。全球政治风险咨询组织欧亚集团总裁布瑞莫较早的时候说，立法强制依靠北京的 TikTok 不卖就禁，这个是正确之举。 中共政府是和美国陷入日益敌对之战略竞争的权威式国家资本主义政权。一如美国情报机构的警告， TikTok 已经构成国家安全漏洞，因为中共可以强征 TikTok 来监视和操纵美国人，除非去中资或全面查禁，否则没有任何补救措施或保证可以降低这类风险。TikTok 是否会有美国买家，真是另一个问题。现为私募资金公司负责人的美国前财政部长姆鲁钦表示，正在抽团买落 TikTok 美国业务，但未透露估计要花多少钱。对此，布瑞莫认为 TikTok 最明显的买家可能是公开上市的科技巨擘，但他们将因反垄断问题立即受到监管审查。波音公司的星际航线太空船将在礼拜一由阿特拉斯火箭搭载升空，前往国际太空站进行为期一个礼拜的首次载人飞行测试。下面请听报道。星际航线太空船首次载人飞行任务在近这些年来已经被多次推迟。星际航线将在礼拜一迟些的时候由联合发射联盟的阿特拉斯5号火箭发射升空，计划在美东时间晚上11点34分从卡纳维拉尔国太空基地的41号航天发射台进行发射。联合发射联盟在礼拜日发表声明说，一切事情都在度为住阿特拉斯5号火箭的发射继续推进，该火箭将会将执行 NASA 商业载人计划的波音升空航线首次载人太空船送上太空。联合发射联盟表示，礼拜日的天气预报显示发射时出现有利天气条件的概率为 95%。联合发射联盟是波音与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合资企业。波音说，在星际航线试飞期间，任务指挥官威尔莫尔和飞行员 Williams 将和波音一起测试星际航线的端到端能力，其中包括从发射到和国际空间站对接，以及从脱离对接到着陆和回收。威尔莫尔强调说，这个是一次试飞，目的是发现飞船还可能存在的问题。如果这次太空员能够顺利，星际航线正式飞行任务预计在2025年开始。波音在公司网站上说，试飞成功之后， NASA 将会着手完成对星际航线太空船和系统的认证，以便定期执行搭载人员轮换到空间站的任务。2014年，波音和 SpaceX 两家公司从美国太空局获得商业合同，之后 SpaceX 向国际空间站发射了12次载人飞行任务，而星际航线则因技术问题一再推迟。之前波音曾经有两次星际航线试飞，但都是无人驾驶。第一次是在2019年12月由于技术故障未能进入太空站，2022年5月再次试飞成功抵达国际空间站，而其后又发现了降落伞的可能问题，以及必须拆除易燃胶带。这节新闻是由婉儿为你报道的，感谢你的收听，再见。